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历的396号到406号。那么在这一讲里面，我们主要看原罪，有关于原罪方面的内容。我们首先看第一条，小标题叫做自由的考验，396号。天主按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并让人享有他的友谊。作为有灵的受造物，人只有自由地服从天主，才能维持此种友谊。这就是禁止人吃之善恶树上果子的意义，因为哪一天你吃了，必定要死。创世纪二章十一节。知善恶树，创世纪二章十七节，象征性地指出不可跨越的界限。作为受造物的人，必须甘愿服膺，并怀着信心予以尊重。人隶属于造物主，应服从创造的规律和伦理法则，因为这些规律和法则引导人使用自由。我们看396号呢，这里面呢，就像标题所介绍的，是人要面对一个考验。那么为什么人要接受一个这样的考验呢？其实这是源于人跟天主之间的这个关系，因为天主是造物主，人是受造物。那么换句话说，就是人是属于天主，所以人有义务去接受呢天主给人制定这个规则，所以呢他也就要面对这个考验。那么在面对考验的时候呢，人需要用自由啊去面对。那么这个考验呢，相似是一个考试，一个考验。那么在这个考验里面呢，不幸的是呢，人失败了，所以呢才有后来的这个结果。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人的第一个罪，397号。人受了魔鬼的诱惑后，丧失了心中对造物主的信赖，并妄用本身的自由，违背了天主的命令。人的第一个罪就在于此，因此每个罪都是一种违抗天主命令的行为，即对他的仁爱缺乏信赖。下面呢，要用几个条目的这个篇幅呢，来介绍这个人的第一个罪。那么这里面首先介绍第一个罪的本质。那么这里呢显示出啊，罪恶的本质呢就是违背天主的旨意，同时呢也显示了当事人对天主缺少信赖的一个表现。事实上呢，所有的罪呢都具有这样的特点。我们看第398号，因这罪，人爱自己胜于天主，从而轻视了天主。他选择了自己而反对天主，不顾自身受造物的身份，因此罔顾了自己的利益。最初在一种圣德的状态下受造的人，原来由于天主预定在荣耀中圆满地分享神的生命，但因了魔鬼的诱惑，他要如同天主，但却不要天主，超越天主，不从天主。我们看398号呢，来继续做一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讨论。第一句话呢，在这里面是很重要的，那就是呢，罪呢，它显示出呢，人呢爱自己胜于爱天主。那这个我们在远祖父母所犯的这个罪过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完全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轻视天主，选择自己，甚至是反对天主。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再一次的看到了罪恶的这个本质。当我们反省我们自己所犯的罪恶的这个时候呢，也常具有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呢，简单的这个说，最后这句话也是一个引用，罪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天主，要超越天主，要不从天主。所以呢，罪呢是对天主发出的一个挑战，也是舍弃天主的一个表现。我看399号，圣经描绘了这第一次悖命的悲惨后果，亚当和厄娃立即失落了原始圣德的恩宠，他们害怕天主，对他有一种错误的形象，误以为他是唯恐失去自己特权的天主。那么399号呢，继续呢就这样的一个观点呢来做解释，就是罪恶的可怕后果。那么其中啊，一个重要的一点是呢，就是当事人呢开始呢对天主有一个错误的认识，那么使自己呢生活在一种虚妄之中。那么这里他特别提到，就是他误以为天主害怕人，然后呢人对天主的这个印象呢也变得怎么样，也变得扭曲了，这样的一种形象，好像是天主害怕人一样。那本来这是不存在的，为什么？ 因为天主是造物主的那个身份呢，人是无法获得的，就是你是夺不去的，所以天主呢，那么加上他的智慧呢，他无需对此害怕。但是人呢，是借着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哎，给自己制造一个假象。你看，天主就是因为害怕，所以他不让我这样，不让我那样，他控制我，他怕我像他一样。所以内在里面显示出啊，人对天主缺少服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看第400号，他们因原始义德所享有的和谐已遭破坏，灵魂上的精神官能对身体的控制也被摧毁。男人与女人的结合处于紧张状态，他们的关系将带有私欲和奴役对方的倾向，与受造物的和谐也告决裂，有形的受造物开始与人疏远和敌视。为了人的缘故，受造之物被屈服在败坏的状态之下，罗马人书8章20节。最后，那预先明确的警告的抗命后果将必要实现，人要归于土，即那用来塑造人的土，死亡从此进入了人类的历史。那么这里呢，给我们仔细的介绍了罪恶的这个后果，那么就是那个和谐，人跟天主之间的和谐，跟万物之间的和谐，以及啊人彼此之间的和谐都被破坏了。所以这个罪恶呀，对整个人类的这个影响其实是非常深远的。那么最后呢，他也特别提到呢，当人从天主内所获得的那个恩宠呢都丧失了之后呢，就是人要接受自己作为受造物本来就该有的那个命运，就是死亡从此也进入到人的历史当中去了。我们看第401号，自从这第一个罪以后，世界便真的被罪恶的入侵所冲击。迦因杀死自己的弟弟亚伯尔，世界的普遍败坏无不是罪恶的后果。在以色列的历史中，罪恶经常显示出来，尤其是对盟约的天主不忠和触犯梅瑟法律。即使在基督救赎后，罪恶在基督徒中也有多方面显露出来。圣经和教会的圣传不断地提及罪恶在人类历史中的临在和普遍性。天主启示所告知我们的与我们的经验正好吻合。的确，人若观察自己的内心，就会发现自己倾向于恶，沉沦于众多凄惨的境况中，而这些境况绝不可能来自美善的造物主。很多次，人因不敢承认天主为其根源，便破坏了那个使他走向自己最后目标的应有秩序，同时也破坏了一切的和谐。无论是人本身的，人与人之间的，或人与整个受造界之间的，我们看呢，在401号呢，那么关于这点呢，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这样的一个介绍。那么最后这一大段引用啊，是来自教会在社会现代牧之宪章的第13号。那么就是整个世界的这个和谐呢，因着人的罪呀、被破坏的大糊涂，人跟人、人跟自己和人跟万物之间的关系也都遭到了破坏。那么甚至我们稍后呢也会看到，就是人性呢也受到了破坏。那么这里其实呢就自然呢衍生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按照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那么有些古人他们认为呢，人之初性本善嘛，是吧，本性是善的，那么还有人说呢是恶的，当然这两种观点呢都有支持。我们从信仰的观点上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在这儿呢给了我们提供了部分的答案。其实呢，人性呢是既有向善的这个倾向，也有向恶的这个倾向。当然这个向恶的倾向的这个来源在这里面向我们阐述了，它就跟原罪的这个后果有关。所以善恶呢两个倾向都有，为什么呢？因为人是自由的。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亚当的罪对全人类产生的后果，402号。所有的人都牵连在亚当的罪恶里，圣保禄确认此事说，因一个人的悖逆，大众都成了罪人，罗马人书5章19节。就如罪恶借着一个人进入了世界，死亡借着罪恶也进入了世界，这样死亡就殃及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马人书5章12节。但保罗宗徒把罪恶与死亡的普遍性和在基督内得救的普遍性对比， 就如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被定了罪，同样因一人的正义行为，众人也都获得了正义和生命。罗马人书五章十八节。所以从402号呢，我们看亚当的这个罪啊，对全人类的影响的这个时候呢，那么第一点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罪啊，就是亚当的这个罪呢，它殃及了众人。其实这里这个众人指的是整个的人类，是说的是所有的人。那么罪跟死亡的这个普遍性，在这里呢，和保禄呢所强调的在基督内的救恩的这个普遍性进行一个对比。那么借着这个对比呢，有助于我们去理解这两个事实。那么你发现呢，就是罪和死亡的这个普遍性以及基督救恩的这普遍性，他们是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的。所以呢，保禄呢很巧妙的把这二者呢放在一块来进行对比，这样的话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两个事实。我们看第403号，教会不无圣保禄的后尘时常教导我们，那压迫着人类的重重苦难以及他们那种向恶和向死的倾向，除非与亚当的罪拉上关系，是不能理解的。这一切也与这个事实有关，就是亚当传给我们生下来就带有的罪，这罪就是灵魂的死亡。基于这项确实的信仰，教会也给未犯过本罪的婴儿复洗，以赦免罪过。那么403号继续给我们介绍罪恶所有的实际的这个效果。那这个效果具体的说是什么？就是向罪的这样的一个倾向。同时呢，403号呢也举出了一个实践上的一个例子，那就是教会呢有着非常悠远的一个传统，就是给婴儿灵洗。那么给婴儿灵洗的前提呢，就是以这个信仰作为理论的这个基础，在实践上的一个例子。因为呢，婴儿他肯定没有本罪，因为他还没有能够到犯本罪的那个年龄，他没有本罪，那么他所有的这个罪，他为什么还需要灵洗赦免这个罪过？那么这个就指的是原罪。否则的话，给婴儿灵洗呢，就变得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了，也让我们无从理解。我们看第404号，亚当的罪如何成为他所有后裔的罪呢？整个人类在亚当内，就如一个人的一个身体，由于这人类的一体性，众人都被牵连在亚当的罪内，正如众人都被牵引进入基督的义德内一般。无论如何，原罪的传递是一个我们不能完全了解的奥秘。可是我们从启示知道，亚当不但为自己，也为整个的人性接受了原始的圣德和义德。由于亚当和厄娃降服于诱惑者，犯了个人的罪，但这罪损害了人性，他们则在堕落的情况下把受损的人性传染下来，这罪将借传宗接代而遗留给整个人类，就是传递一个缺乏原始圣德和义德的人性。因此原罪是以类比的方式被称为罪，它是感染而非主犯的罪，是情况而非行动。我们看404号呢，继续啊，就原罪的这个遗害呢来进行解读。那么这里呢，我们要注意啊，那就是说原祖父母他们事实上是以人类代表的这个身份呢，在天主面前的接受这个考验。那么简单的说，通过了这个考验，那么如果得到福利的话，得到任何好处的话呢，不只是他们自己可以得到，他们的后代也可以得到。那么相反的，如果他们在这个考验里面失败了的话，那么就是他们自己呢要遭罪，而他们的后代呢也要为此而负一个连带的一个责任，也就是相应的后果。当然结果是不幸的，原祖父母他们没有能够通过这个测试，他们最终呢在这个测试里面呢他们失败了，为此呢整个人类都处在一个被动的状况之下。原罪的流传的这个方式呢是遗传，当然这里面其实我们这里也强调哈，就是原罪呢它其实呢究其本质来说呀，就是它的传递方式呢实际上呢还是我们不能够完全了解的这样的一个奥秘。但是我们基本上看它是透过遗传一代一代相传。那么我们也要清楚，这里面虽然用原罪，它用罪这个字来表达，它跟我们每个人所犯过的那个本罪呢，它其实还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 而原罪对我们的影响，其实我们主要看的是什么呢？是后果。那么就是关于原罪本身，那你说你和我有没有参与？当然没有参与。那么这个本身我们有没有责任？那我们自然就没有责任，因为我们没有参与。但是呢，为什么我们还要继承这样的一个后果？那是因为他们是祖先的这个原因，基于遗传的这个因素，我们要承认这个后果。可是呢，说到本罪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就不太一样了。因为既然是本罪，就是我们关于罪的本身和罪的后果都跟我们自己有关。所以呢，当我们说原罪的时候呢，它是用一种类比的这个方式呢来表达这个罪的这个性质，也就是说它跟本罪的这个关系它还是稍微有些不一样的。为此呢，在原罪上呢，它更多的是强调呢，因为原罪呢，我们整个的人类所处的这样的一个境况，就是这样的一个相对是被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它强调的不是行动。但是我们说本罪的时候呢，我们好多时候强调的是这个罪恶本身的这个行动，你不管是这个杀人呢，是放火呀等等啊，这些严重的这个罪恶，这个强调的就是这个行动，然后呢才说的是它的后果。所以在这儿呢，我们知道做一个区分来理解原罪这个词的这个含义。我们看第405号，原罪呢虽是人人所固有的，但在亚当的任何子孙身上，原罪都没有本罪的特性，它在于缺乏原始的圣德和义德。然而人的本性并未完全败坏，他只是在自己的本性的力量上受到了损害，要受无知、痛苦和死亡权利的困扰，而且倾向于罪恶。这种对邪恶的倾向呢，称之为私欲偏情。这个圣喜在给予基督恩宠的生命时，把原罪涤除，使人重新归向天主。但原罪的后果，即堕落而倾向于恶的人性，仍留在人身上，并促使他展开属灵的战斗。那我们看405号呢所做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这个解释。那么其实呢，他就给我们解释啊，原罪呢对人性的这个伤害程度，看看到底呢对人性有多少伤害。那么和基督的恩宠所加于我们的这个相比，就因为那个圣喜啊圣事呢帮助我们赦免这个原罪，但是呢原罪呢是被赦免了，那么私欲偏情还在不在呢？私欲偏情呢还在。大家我们这儿清楚了哈，这个私欲偏情啊是一种什么呢？它其实就是一种向恶的这个倾向。那你说倾向是什么？倾向是做事情的一种容易的一个程度，就它更容易，就是它相比呢是容易的。所以呢，私欲偏情呢，在我们领了洗的基督徒身上呢，它仍然有。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同时也要注意，借着基督的这个恩宠，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完全有能力去战胜这个私欲偏情了。那么，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呢，有了基督的这个恩宠啊，其实原罪呢，对我们的这个影响呢，其实就没有那么大了。当然它的影响仍然是有的，就没有那么大了。那么另外呢，就是原罪对人的这个本性呢是伤损而不是毁灭，就是把人的本性呢完全都摧毁了，没有。那么在下一条里面我们要做一个更详细一点的解释。我们看第406号，教会有关原罪传染的教义主要是在第五世纪，尤其是在圣奥斯定驳斥白拉奇主义的催促下，即在第16世纪为了对抗新教徒的改革而予以确定。白拉奇认为人无需天主恩宠的助佑，靠他自由意志的本性力量就能在道德上度一个善良生活，如此他把亚当罪恶的影响缩减为一个坏榜样。反之，初期的新教改革者宣称人已彻底败坏，他的自由已被原罪所毁灭。他们认为每人所承受的罪和倾向于恶相同，是不能够克服私欲偏情。教会在529年的奥伦治第二届会议及1546年的特伦多大公会议中特别清楚地宣布了圣经启示的有关原罪的教义。506号呢，也是我们在这一讲里面要看的最后的一号。他首先呢提到了关于原罪呢传染的这个教义， 以及呢这个原罪呢到底对人的这个本性呢有多大的伤害这个问题。那么这里呢有两个重要的这个时间点。那么第一个时间点呢是公元第五世纪，也就是圣奥斯定呢当时在反对这个白拉奇主义的观点的这个时候所做出的。我们仔细看呢，其实呢这两个重要的这个时刻呢，一个是在第五世纪的时候反对白拉奇主义，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基督新教里面所提出的这个观点，那么一个其实是偏左，一个是偏右，所以正好天主教的观点呢是处在一个适中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所以这里我们就要稍微了解那么这两个观点的这个不同的主张。我们首先看白拉奇，那么白拉奇他的观点呢，白拉奇是一个人，那么白拉奇呢他认为呢这个原罪呢对人的本性呢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一个伤害，所以呢人呢不需要靠着天主的恩宠，也就是说靠着自己纯粹本性的这个力量呢就能够怎么样度一个信仰上的这个生活就足够了。其实呢他的观点就是原罪对人的影响什么过轻，哎，基本上就是叫过轻这样的一个理论。所以呢那么关于这一点，其实在教父里面奥斯定呢是最有发言权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过去呢在悔改之前呢他有一个比较混乱的一个生活，他在自己在那个一个状态下生活，再加上后来他成为一个思想家，他有足够的这个理论基础，他也有足够的实际经验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反驳，也就是说人单凭本性他可不可以战胜罪恶，战胜自己的这个私欲偏情。所以呢他在当时呢跟这个异端之间做了一个非常激烈的这样的一个争辩。所以这是第一个错误的这个观点，就是叫原罪过轻论，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叫做是原罪过轻论。所以他们就在白拉奇主义的这个人士哈，在他们人的口中，他们就认为那原罪呢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一个坏榜样而已，所以这就是原罪过轻。那么另外一个观点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相反的，那就是新教的这个改革者，就是基督新教这些人呢，他们认为呢原罪呢把人性呢已经彻底败坏了，所以呢人的自由还有没有了？没有了，已经被原罪彻底所毁灭了。那么这个观点呢实际上呢是朝向了另外一个极端，而这个另外的这个极端呢就是原罪呢就是过重，他把人性呢都彻底给毁了，而每个人呢从远祖父母那所接受的或所接受的这个倾向呢都是相同的，为此人也不能够克服这个私欲偏情，所以自由呢也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所以这个观点呢也是被教会的当局呢斥之为异端。以上两个观点就是白拉奇主义以及新教的这个观点呢都是被斥责为异端。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呢就是原罪的影响太轻了也不行，太重了也不行。那么按照教会的这个观点来看，那么原罪对人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那么就是原罪它伤损人的本性，但它并没有完全破坏人的本性。事实上呢我们无法按照现代人的这个观点呢做一个百分比式的这样一个说明，那比方说原罪到底是把人的这个本性破坏了 32% 啊，还是 39.478 啊等等，这些我们这个无法确定。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原罪呢是部分的破坏了人的这个本性，没有完全破坏，只是一个坏榜样而已，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部分的被破坏了。所以呢关于这一点呢我们要清楚。所以随后呢在公元529年的这个叫奥伦治第二届会议，这个是一个地方会议，这个不是大公会议，应该是一次比大公会议级别较低的这个地方的这个会议，叫奥伦治第二大公会议，以及1546年的这次大公会议，这个主要是针对基督新教改革而召开的这届大公会议，就是1546年叫特伦多，也翻译成叫托里滕大公会议。那么经过这两次重要会议呢，关于原罪的这个教义呢就被确定了，那么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天主教教理给我们所显示出来的这个教义。那么这个白拉奇主义啊，当然呢它的出名之处啊就是关于呢原罪对人的这个影响上它所做的这样的一个过轻的这样的一个主张。那么你今天可不可以还见到有关于白拉奇主义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就是它的用法不止于此，就是他在教会的这个内部呢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个用法。我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最近呢在看一本书，这本书的这个名字呢叫做圣召的这个力量， 他的作者呢是一位叫费尔南多·波杜神父，他是一个记者。他对当今教宗呢方济各所做的一个访问主题啊，就是关于如何在现代社会度这个奉献生活。在这本书里面，也就是这个记者啊对教宗方济各做的这个专访里面，这是大概花了一整个下午所做的一个专访啊。这本书呢并不是很厚。那么教宗呢他提到呢，在现代社会度奉献生活的人当中啊，有些人呢是白拉奇主义者。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些度奉献生活的人，他们是想单凭着自己的力量来度自己的奉献生活，言外之意就是说他们忽视了天主的恩宠。所以你看看这个白拉奇啊主义的这个观点呢，也可以用在呢其他的这个方面上。他基本的观点呢就是啊，仗势人力而忽视天主，忽视恩宠的这样一个主张。所以啊，透过第406号呢，这儿我们就能够清楚的这个了解到关于原罪的这个教义呢，那么也是天主教跟基督教呢有着一个重要的区别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多说一句，在这里当然这个观点啊，就是基督教的这个观点，就是当他们在16世纪初他们改教的这个时候所提出来的观点，到现在有没有变化呢？实际上呢他们现在有变化了。从起初呢他们开始对人的自由不那么重视，相信呢原罪对人性一个完全的损伤呢，开始呢有一点点更倾向于天主教所主张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原罪呢它破坏了人性，但是呢并没有彻底的把人性都破坏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